中共新总理是边个，冇人符合条件，对中共重权出击，美将宣布最强有力禁令，谷歌翻译撤离中国，这个利器令中共痛。马斯克提俄乌和平，惹怒乌克兰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智库全球改变研究所刚发表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共20大，结论是没有一个总理候选人符合所有条件。几位专家亦谈到中共新总理可能的人选，外界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已经基本确定，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前景却不是那么明朗。因总理有两届任期的限制，这意味着目前的第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明年初卸任。报告说，二号人物不是习近平简单的挑选他最喜欢的人来担任，尽管习近平很强大，但他不得不在个人偏好与根植的党内制度规范、既得利益以及对一个有能力运作的政府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传统上，总理需要满足三个主要条件，而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够满足所有条件。一是年龄，二是经验。自1987年李鹏任总理以来，每一位新总理都是从现任副总理中挑选的。三是关系，考虑到习近平的集权控制水平，总理人选和他应当有密切的个人关系。按照通常的年龄和经验标准，胡春华是总理职位的自然候选人。胡春华是现任副总理，只有59岁，他还拥有丰富的官场经历，曾担任政治上重要的内蒙古和经济上重要的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报告说，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胡春华与习近平的关系是否密切。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办法简单选择总理，如果他要忽视胡春华，习近平将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政治资本打破经验或年龄规定。报告认为，最近关于中共干部晋升的规定表明，年龄是最有可能被打破的准则，而不是经验。一旦打破，亦为留学之外的更多候选人打开了大门，例如汪洋和韩正。另外，即使下一任总理不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亦不太可能大大限制习近平的权力。在李克强任期内，习近平已经逐步削弱了总理的职位，以至于任何继任者都很难利用这个职位来挑战他的权威。台湾总体经济学家、时事评论人士吴家龙认为，
现在的总理李克强肯定要交棒，他做两任，第一人选当然是汪洋。汪洋是因为他主政过广东南方嘛，就是跟外面的接触比较多，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僵硬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人嘛。很多人预料如果李克强不再干总理的话呢，第一个接棒人选是团派的汪洋嘛。OK, 1959年之前出生，然后现在干副总理，那大概就是胡春华咯。可是问题是出在汪洋比他先干广东省委书记嘛。汪洋的辈分资历在胡春华之前嘛。那汪洋没干总理，那个胡春华就去干的话不太对。所以可能要让汪洋干过 一任。这个很简单，汪洋做一任，然后就交给胡春华，胡春华到时候做两任就 OK 了。所以找技术官僚，找大学毕业的，找经济工作的，找这个几个大经济大省，广东、浙江、上海、江苏、辽宁，这个几个经济大省，最好不要再搞什么红二代接班。第一任被人家称为汉武帝在世，雄才大略，第二任就完全走样了。就是这样，只要换个技术官僚，有经济工作经验，几个经济大省待过就差不多了。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说，我估计胡春华或者汪洋会做总理，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打破了很多规矩，在他一人独大的情况下，年龄、经验这两个不成文的规矩都是不难打破的。至于关系，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个主要看习近平的个人判断，他越是独大，地位越稳固，新总理和他的关系好不好就越不是个问题。习近平虽然什么事都想亲自指挥， 但是经验很重要，而且专业，他其实是无法全部包揽。这里他确实需要一个具体张罗事的副手，而且这个人还不能够太弱，否则他这个总指挥亦麻烦。所以在经验上更老练的胡春华或者汪洋就会有优势，而且总理亦不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没那么关键，真的出了问题要换下来亦相对容易。这样看来，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就不是非要用自己的嫡系不可。美国多家媒体10月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准备对中共的晶片生产和超级计算制出超严格的新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将影响到中国的先进计算和晶片生产，这些产品或技术都是对中共发展军事至关重要的，那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在限制中共发展军事技术上所做的最重大努力。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些规定最早将在本周公布，其打击范围将比此前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更为广泛。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将阻止世界任何地方的公司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买家出售某些先进计算晶片。如果该公司使用美国技术制造晶片的话，新规将适用于超级计算机和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晶片，因为全球几乎没有一种晶片不是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或者是用起源于美国的软件设计的，所以这项新规的影响力度可想而知。美国这次动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是一项特别严厉的贸易措施，过去当美国利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条款来限制华为的晶片购买时，它使华为的生产和销售陷入瘫痪。美国还用这个条款阻止世界各地的公司向俄罗斯出售某些晶片，使俄罗斯军方很难获得一些重要部件。纽约时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一些中国企业、政府研究实验室和其他实体预计将面临与华为类似的限制。知情人士说，华盛顿还计划限制美国制造的晶片出售给中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和数据中心项目，这种限制最终可能会抑制主要学术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获得他们建立领先的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所需的零部件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规定可能会严重限制北京发展强大的数字计算技术的能力，这种技术会影响到很多领域，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导弹工程。熟悉讨论的几位人士说，政府官员还在考虑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适用于中国存储晶片制造商长江存储技术公司。谷歌从中国大陆市场撤除仅存的少数服务之一谷歌翻译，不能够翻墙的大陆民众将受到一定影响。分析认为，谷歌是借用一件小事表明态度，中共担心的是谷歌其他的主要核心产品。10月3号谷歌宣布因使用率低停止谷歌翻译在中国的服务，一号其翻译 App 已关闭。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测试发现用户访问 Google 翻译中国网站后，网站会自动跳转至 Google 翻译香港版网址，然后显示无法加载。在新加坡使用中国大陆 SIM 卡的手机无法应用 Google 翻译，显然中国用户如果不翻墙就无法继续使用谷歌翻译功能。大陆作家异议人士柳敏向希望之声表示，对能够翻墙的大陆使用者来讲应该影响不大，谷歌的翻译确实是挺好的，是比百度的翻译准确率高很多，被停用对不能够翻墙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柳敏认为，谷歌翻译停止在中国服务，估计是好像以前他退出中国一样，和中共的相关部门双方无法达成妥协，只能退出。现在这个言论环境可能亦对谷歌在中国的运作非常不利，现在很多话我们亦不方便多讲，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谷歌早已陆续在中国关闭谷歌地图、谷歌拼音输入法等， 关闭谷歌翻译影响不是特别大，为什么消息受到舆论的重视？旅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资深 IT 业者张健分析，谷歌公司有资本和商人的贪婪，但同时又具备对民主自由底线的一种坚持。所谓不作恶，在中国是自相矛盾，根本不适用的。不作恶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他知道这个是与虎谋皮，中共是一个恶魔。近年来，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已经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张健向希望之声表示，谷歌在考量未来走向，关闭翻译软件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是谷歌产品是否要继续在中国往下运作，是维持现状，定是将所有的核心开放运营的嘢继续关停，值得外界思考。他说，如果安卓系统被谷歌禁止在中国使用，那对中国移动互联网就是灭顶之灾。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级别是核弹级的爆炸。中共首先要依赖这些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尤其好像谷歌公司在世界无论是 IT 行业定是它衍生出的金融、交通、地图这些领域中，它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另据南华早报报道，在中国尽管有本土翻译提供服务，但是谷歌翻译仍拥有庞大用户群。数据显示，仅8月份中国谷歌翻译网站有5350万次访问。张健进一步分析，一旦谷歌不被中共所控制的区域使用开源安卓系统或禁用相关产品，不要说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普通的老百姓上网通讯都会异常困难，成为极大的问题。这个时所有这些媒体和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些人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谷歌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大的动作，这个动作的主导权是取决于中共未来的一个表现。早在2010年1月，谷歌因为中共加强审查、有针对性网络攻击等，关闭了中国版网页搜寻功能。随后中共当局封锁了谷歌在大陆的服务，但2017年3月，谷歌翻译重新在中国推出。全球首富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3号在推特提出俄乌和平构想，并发起民调，内容包括俄罗斯计划吞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是否应该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投票，以及乌克兰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马斯克还认为乌克兰不太可能在全面战争中获胜，因为俄罗斯人口是乌克兰的3倍多。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乌克兰及其支持者的强力抨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在推特发起针对马斯克的民调进行反击。马斯克在推文中列出了乌克兰俄罗斯和平的4点方案。一、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重返乌东遭兼并地区公投，如果人民的意愿不能够接受，俄罗斯就离开。二、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三、确保克里米亚的供水。四、乌克兰保持中立。马斯克无奈之后又发起另一个投票，让我们再看看这个是否应该由顿巴斯与克里米亚居民的意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俄罗斯或乌克兰的一部分。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发起投票反击马斯克，问网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马斯克，选项有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与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又过了一个小时，马斯克在推特上说，俄罗斯现在是局部动员，如果克里米亚危机，他们可能会总动员，届时双方死伤会更惨重。如果你关心乌克兰人民，请寻求和平。针对马斯克的言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亦发起了一个推特投票来回应。他说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和平计划，让乌克兰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领土，俄罗斯去军事化与非核化，这样他更不能够再威胁到其他国家。此外亦将战犯送到国际法庭审判。马斯克10月2号在推特上强调说，为了向乌克兰提供星链的卫星天线， SpaceX 已经付出了大约8000万美元，因此表示公司明显支持马斯克的自我防卫抵抗俄罗斯入侵。 普遍认为马斯克的星链服务是乌克兰反败为胜的关键之一，因为星链对维持乌克兰的通讯发挥了关键作用，抵消了俄罗斯无线电干扰发射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